嗨，这集内容会是由游牧的三位主持人以及 AAPD 的 Simon， 我们共同主持一场线上活动。在这场活动里面，我们将所有新手大家常遇到的设计流程中的三个阶段：设计探索、设计交付，以及如何发挥我们各自的设计影响力。从这三个角度来讲讲我们四个人不同的观点。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轴，等一下会多跟大家分享关于包含从产品探索阶段，然后到设计规划与执行，以及在设计落地之后要怎么去发挥影响力，这三块部分大家会各自分享一下各方面的经验，然后我们也会交流一下。那我们就进到第一个题目，是产品探索。那产品探索其实就是在整个设计整个流程当中最开始的部分，会包含可能像大家有提到，像是很想要知道数据要怎么收集，怎么去转化成设计上的一些功能或是目标，或是相关的使用者行为应该怎么去做转化，并成设计上面可以真的执行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大家可以来做个分享。我想先麻烦 Jasmine， 之前比较有在数据的部分有相关的经验，对不对？
稍微应该算有。没有，那个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大家讲的时候，他在私下聊的时候有说比较大家偏向比较少，也没有说我真的多很多啊，可是就是稍微有。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做的是像企业端的工作嘛，所以其实要处理很多很多的raw data， 就是还没经过处理的数据，然后在看到那些大量大量的数据之后呢，要怎么呈现在 UI 上，让使用者去理解说去让使用者更容易理解这些看他们直接看会看不懂的数据。所以那个时候都为就是为了要想那光是一句话去解释多个数据就会想很久。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假设 user 要看到这笔资料，然后呢他这笔资料我们原本给的价值会是说，他可能会讲说这一个交易有进行了两次之类的，然后就可以让 user 去确认说 OK， 这个交易有进行两次，那我是不是要多去注意它，或是不去注意它，因为它至少有一个数字在那边嘛，所以使用者可能就会对它有一个感觉。可是呢，当我们就发现，在设计的时候就有发现说，有些 case 是会说这里有产生零笔交易，然后这个在进行使用者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零笔交易这个东西使用者其实无法判断说这是好还是坏，所以变成一个很冗的资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特别去在设计端去把这个东西做什么特别调整 ，either 是加一个解释的字，或者是要把它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让它看起来是比较好，还是看起来比较坏，让使用者更快的可以理解说这条资讯代表什么意思。最后呢，我就请 PM 去做整理，说整个 dataset 里面到底有多少个 case 会出现这样子的资讯。那最后做出来其实是低于 1% 的那这个时候因为资源跟那个优先顺序的关系，我们最后就把它排到比较后面，最后也没有再做进行设计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一块的经验的话是会经由就是背后数据去决定说这个设计值不值得去做那种感觉吧。
我自己有经历到，就是一个软体从没有 tracking， 没有行为数据的追踪到有的这个过程。那首先就是假如大家可能会想说数据分析听起来是很重要，但一般没什么机会做。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啦，就是除非你有一个产品在，你不然你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啊。那就算是你有产品也不见得大家对方追踪，像我觉得蛮常见识是做 B2B 的产品，大家可能就没有这么的 care 就是使用者的操作的模式。第一是使用者的量没有那么 没有大，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你也很难做 A/B testing， 你就在做的你也很难有那个信心指数，所以不太会做这件事情。那再一次，大家可能对于使用者操作很比较多是透过 sales 那边过来，所以不像 B2C 那边，我们大部分是跟使用者的接触是透过数据，B2B 就不会这样子发生。那就算是你要做数据分析来讲，那第一步到底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最常见的其实是，整个产品团队要先知道说哪一些页面是比较，哪些功能是比较多人使用的。我们都会讲说就是 10% 的页面贡献 90% 的流量嘛，那我觉得不论是工具型软体啊，或者是任何内容网站都有类似的模式啦，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最常见的页面。那当我们知道这页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底气的说，就是这几个页面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有什么什么问题必须要做这样的改进，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依据嘛，所以先知道大家看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说，那我们会想开始看出，那大家从哪页到哪页？像和大部分你的工具型网站的话，可能大家都会从首页开始，然后再连到不同页面去。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说，就是大家从可能从 A 工的页面，他们怎么一步步完成那些动作。那我觉得有个比较常见，这是我刚开始做数据分析遇到的问题，就是那时候我的指标是认为说，功能的操作次数越多越好。它指标说到使用者对这功能的依赖度越紧密，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也许是你设计太烂了，所以他们要点很多次才完成了一个动作，那这叫做好设计吗？不见得。那因为你看要把刚刚的那一个指标当成一个依据的话，那你就会做出一个需要点100次的功能，不见得是好用的。
我觉得数据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像比较大型的公司，像我现在所在的公司的确就是一个非常大家就讲 data driven 嘛，就是很数据导向的一个公司。那这个东西对设计其实有好有坏啊，因为其实设计要考量到不仅仅是说商业层面有没有价值，那也要同时考量到使用者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功能。那很多时候可能我觉得，如果整个公司的这个心态是说我们要追逐某一个指标的话，就会变成设计在潜移默化中你会也去追逐那个指标，那你就可能会因此介绍出一些很容易吸眼球的东西，但事实上可能并不见得是使用者真的喜欢的东西。就是吸眼球，我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设计一个功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算是入口吧，一个 entry point。 那我记得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们要算是介绍，就是请要鼓励用户多创建一个他们的新的账户，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什么点数类的东西，像 line 的这种点数，然后我们就测试很多种不同版本的算是视觉啊或是文案等等的，然后就会发现说很有趣，就是明明有些 banner， 就是有些 banner 它其实非常的吸睛，非常的吸眼球，那它会得到很多的点击，没错。就可是照理来说，你会觉得说这实验这样是成功的，就这一组是成功的。可是当你再去看更深入、更下游的指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最终真的去创建完账户，甚至有跟产品有一些互动，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他可能就只是为了要拿那一百个。拿那个点数，或者是说他只是想要注册那个账号，那他之后其实根本就不想要跟你的产品有任何的互动等等。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只看比较上游的数据，你有时候会比较变追求那些短期的指标的成功啦，可是有时候应该每个公司都会有所谓他们自己的算是北极星的指标，最核心你要觉得那个达到那个指标才真的是代表说你提供价值给用户这样子。对，那每个产品其实不太一样。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说，设计师本身在做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去规划我们的实验，那你就要去思考说，你现在这个实验，你不能因为你想要就是得到短期的这个数据的上升，而去设计一个好像它并不能够长期发展的设计。对，就是你会去有一些取舍这样子。对，虽然你可能知道它一定会赢，可是它并不是长久会让产品有更多价值的一个设计这样。对啊，所以。而且有时候甚至会破坏一致性啊，就你可能会为了做一个设计，然后你就比如说原本的 design system 它的按钮就是它不会有红色的按钮，可是你就是为了要吸眼球，你可以设计一个红色的按钮，它一定是 performance 很好，因为就大家看到红色会去点之类的。但其实那会破坏了你整个设计的一致性这样。对啊，所以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算是观察，然后自己也学到一些东西，就是以前就很冲动，但现在会比较往回一点推去看到整个大方向这样。对，
是真的是这样。
那我这边Jasmine 要先补充吗？
好，我很快的，希望是很快的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才念华讲到说，就是可能会还有一些公司是还没有 做数据追踪的时候，是的确一定会有这个阶段，而且如果尤其是越小型的公司，其实越有可能是产品先丢出去之后再说。那那个时候我觉得设计师，像我那时候是艺人设计师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有帮助的数据追踪的方式或是产生数据的方式，就是去找sales 端，就业务端或是客服端，去看使用者的问题是什么。当你就累积到比如说这同样的问题一直不断出现，然后你就可以讲说这个月我接收到的客服客诉有可能几百个，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有问题。所以其实有时候数据也不全然是你想象的那种 dashboard 那种很复杂，然后是使用者点击哪一个页面哪一个地方，数据有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很直化很生活化的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于艺人设计团队或是在小新创啊，或者小一点小心一点没有数据追踪的公司，设计师做这种事情其实是会很有帮助。
我这边想要也先插进来一个，就是虽然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产品探索阶段好像一开始就很专注在数据的部分，但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讨论就是以及问卷大家回复的内容是很想要多了解数据到底应该怎么样应用在设计上面，但它背后也代表的是说其实大部分我们在研究阶段还是会使用很多的直化的方式，像是访谈或是去更多田野或是去了解背后就是使用者他们背后真实的需求跟原因。这里要讲的是这其实还是必须要相辅相成的，就像刚刚 Simon 说，我就算可能今天在刚进来使用者他下载量突然暴升，但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要拿一个短期利益而才会发生这样在很突然促升高升的一个数据结果。对，但其实如果没有透过更多的质化的研究去理解它背后的原因的话，你可能会只是看到一时数据呈现的原因或是决策的因素，这样会失去很多真的了解使用者他的一些行为模式背后原因的机会。好，那念华这边是想要再补充别的部分。
我就是想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还讲是产品探索这个阶段嘛，那我们刚好看到有魏君，应该是我应该没有讲错，魏君有问问题是说B2B 产品有没有从其他面向可以评估产品的价值哦。我觉得比较常见可能就两个指标，对我来说啦，这样指标最常见，这个不限于 B2B 产品就是了。第一个就是 NPS。Net Promoter Score， 那这个 NPS 的这个指标当然就是讲说是到底你的产品有多少你的使用者愿意再推广出去，用这个当做就是假如是正值掉的时候他们愿意推广出去，负值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推广出去，然后用这个作为指标说看你的产品大家喜好度有多高。那用 NPS 当成指标的好处当然就是这个数据 不只是属于 Product Team， 一般连 Sales Team 也会把 NPS 当成一个他们的顾客他们的服务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 NPS 的使用词可以在很多方面或是也可以让很多部门也愿意起来以 NPS 当成一个重要的产品，就是评估各自绩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来源啦。所以像这些 B2B 公司他们是会由 Sales Team 面去发 NPS 或是 Account Manager 去发 NPS Score 的问卷给所有顾客，那这个是有效的，而且大家都蛮满单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算是整个产业大家都会说的一个话啦。那讲 B2C 的话，比较最基础的评估数据是一个Google 提出的 HEART H-E-A-R-T 的架构，那它是一篇论文啦，大家可以去找这个 Google H-E-A-R-T Framework， 你可以查到这个部分的定义。那基本上它里面讲的是 Happiness Engagement Adoption Retention 跟 Tech Success 这几个项目的指标，但 我认为那数据是比较给 B2C 用的，但我觉得当然你可以随着你的产品的需求，像之后我们可能每个公司就会开始定自己更细致的指标，像前公司有在做的指标是我们会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功能作为使用者有没有使用它一周内有没有使用几次作为指标去评估说那个功能是不是达到它的绩效等等，那这就是跟着大家的产品的使用情境啊顾客的互动状况做成一个比较务实的指标，就是一个可以去其实持续思考的方向。那刚讲两个算是最基础的方式。
我想要快速补充一个，就是 NPS 其实有一些的讨论是因为它这个推荐分数就给大家参考，就是因为它推荐分数在通常在发问卷的时候很常会发到你本来已经是在使用你产品的使用者 或者是很忠实的人，他们才会愿意去填写。所以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当做一个绝对指标，就是说哎、欸，我今天拿到90分，就是我的产品超级好棒棒这样。
他我赞赞，
对对对，他比较适合拿来当做有一个前后测，就是你要定期的重新去，因为他如果你真的只能够接触到比较是你本来的这个使用族群的话，你可能会需要拉出一个时间长短，然后去不同时间去 check 说这个分数有没有改变，就用比较性的方式去来看待这个分数会比较适合这样。好，那我觉得我们在产品探索的部分可能差不多先到这边，或是大家还有想要再特别补充的吗？好，看起来是没有，那我们就再来往下走这个设计流程的下一阶段，就会进到关于设计规划与执行的部分。然后在这部分，其实大家也有在问卷上面有问到一些问题，像是跟工程师合作的一些细节，或者是设计沟通跟提案的一些技巧。那这部分也想要请我们可以先来分享一下。那就先请电华来谈谈看跟工程师合作的部分好了。
一般现在在大部分的工程 team 是用Brace Kanban 或是 Agile 的工作模式进行运作。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很清楚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要做哪一些很细节的功能，然后他们会用一个2周或者是4周，看他们怎么定义他们每一个循环的时间，然后去把这些功能去逐渐把它开发出来。所以等于说他们工程师在开发的时候都会拿到一个很清楚的任务或是功能描述，那个一般我们称为 ticket， 一张单子了。那单子上就会描述说，就是这个使用者的目标是什么啊，他这个功能怎么样啊，然后在有些技术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工程文件说，就是这个东西是用会呼叫哪个参数，使用哪个 API 等等等等的细节的文件，然后公司拿到这东西就会开始做开发。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在产品探索不见得会走 Agile 模式，因为其实不见得有必要，而再是我们其实在流程上我们不见得也那么好控制，使用者测试也有时候你要 recruit 使用者也会花很久嘛，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是要到你差不多是设计做完了，或者设计可能还不见得要做很完整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转换阶段，我们会进入就是工程师的工作模式，就是刚刚讲的 Agile 或 Kanban 的做法嘛。那这时候其实一般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跟会参加大家的 stand up 会议，就听说我们今天听那工程师在开发的功能是什么。那以设计师来讲，我们其实一般是会找他们一个循环或两个循环去把他们未来要开发功能开始做执行。所以像我们可能是提到两个循环，就讲说我们未来有这个功能要做，会需要到时候会需要 front end 这边去执行或 back end 去执行，这边你肯定要去跟他们的公司主管去做协调，说哪些功能是谁要去做的，未来会需要做。那这种你可以做设计。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你可以组建让整个团队，不见得只有开发人知道，因为其实开发人毕竟是对于系统最了解的人，所以你可以让整个工程团队大家都大概知道说我哪些功能要去做了，或是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办一个叫做 design review meeting， 我觉得这非常有帮助。在他们真正要寄到这 ticket 之前，先让他们看一下，这是我们预期想要长的样子。至少他们就会提说这是有什么东西可能做不了啊，什么东西可能有限制啊。这 either 是工程师自己去做。后续的研究，说这是不是可能可行性怎么样？那之后你可以回报。那假如真的改不了，然后时间有限，我们也没有想花这么多资源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修改设计，这是很非常常见的事情。那我觉得这边适当 compromise， 让大家彼此都能够把事工作做好，是件很重要的事了。然后这个做法啊，不然就是至少你要在他们就是sprint planning meeting， 就是可能我每一个循环之前，对去工程师自己有会议就会规划说我们下一次循环要干嘛。那至少你要参加那个会议，就讲说 OK， 这边有我的单子，那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单子在干嘛。那你可以看一下设计稿啊，介绍一下使用者的行径啊，这都会非常好的帮助工程师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干嘛。尤其大部分我们的案子都是那种流程密集的，这对于工程师来讲不见得是很常见的单子的形式。所以就你的解释时，可以大大的减少公司理解这单子在干嘛的 gap。 那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就是假如你把太多权责权给工程师，他们也会做出，也可能会做出你不预期的结果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设计师在前面花比较多力气去做介绍，我觉得是可以很能够帮助就是工程师跟设计师的信任互信程度啦。
嗯嗯嗯嗯， 就是密切沟通非常重要，而且前要在真的进到开发之前、就必须要让他们可以完整的了解这些设计的。
不过是我觉得我讲好很简单说，好像你该去会议就参加，可是迟到后来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会议参加太多，你是根本做不了设计的。因为公司会非常的多，所以你不可能每场都想参加，你不可能 stand up 每年参加，我觉得都有一点硬了。除了他们 stand up 真的缩得很短，可是 not likely a case。所以我觉得这是设计师你到后期必须要去调配你的时间的一个重点了。
我们之前在 podcast 里面也讨论很多，其实很多时间是花在沟通，大家就会影响到你设计的时间。那这两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样，好啊，再来，Simon 是不是也想要，也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关于设计沟通提案的部分？
我觉得刚刚念华讲的比较偏，已经比较偏执行面，就是你的设计已经结束，然后要不好意思，要交给工程师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然后我觉得像一般比较成熟的产品，好，就像我现在在工作的这个产品，其实已经蛮成熟了。那每次要做一些改动的时候，其实你会需要花比较大的力气去思考说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次的改动，然后它所带来的不管是商业价值、用户价值，甚至在现有的技术的限制的可行性下，该怎么做。所以其实而且像我的团队比较特别，是我在做日本的产品，但其实同时也有其他六七位设计师也在做日本的产品。那我们每周都会有一次的，我们叫 design review， 或是有些公司叫 design critique， 就基本上是你去分享你的设计。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形式，可以有点像提案，但也可以是只是单纯分享设计。但如果你今天掌握度没有很好的话，有时候你觉得，因为不是很常有人会说你要 share 一个 early idea 嘛，就是你可能很吵的阶段就先分享你的设计。可是在一个设计的会议中，如果大家是没有一样的背景知识，知道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们很难给出很有建设性的 feedback。 对，那我以前可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就觉得说，我的设计会说话，然后我就秀设计给他们看，然后就是我应该说我解释的很简短了，然后就说，这是我的设计，然后大概要做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可是其实就会收到很多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叫 challenge 或者是一些质疑也好，可是这时候可能你内心的心灵就会受创，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但是为什么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做的提案是最好的，这种感觉。当然跟自己的内心的算是成熟度有关系啦。对，那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其实是如果一个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提案，其实你在提案之前要做的功课真的非常多，就是你可能在做沟通上或者去理解需求上，你应该要做到非常扎实，你才可以去把你的东西给呈现出来。就算今天只是设计一个 flow 或是一个 wireframe 好了，你要去讲的应该是更上一层的东西，就是说你今天会提出一个东西，是因为你已经跟 PM 谈过需求，然后知道目前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的时程安排是什么，然后我们的资源有什么，然后再加上你已经跟工程师谈过说，我现在有些很早期的想法，那技术上限制大概 ABC 会怎么做，然后你甚至设计已经做了好几个 exploration， 可能做了五个版本，然后你自己选出三个最喜欢的。对，就是你已经做过这些前置作业之后，当你把这些所有的资讯背景知识都已经整理好，并且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团队说明的时候，其实当团队有问题问你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如果比如说有人问你说，那你有没有别的 solution， 你现在的 solution 看起来很简单，那你可能就可以回答说，其实我已经探索过那种比较完整、比较长期的。那现在是因为 ABCD 原因，我跟其他人已经谈过，所以我现在用一个比较简短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如果测试完，如果它已经表现的不错，我们可以再往下走我的版本 B 跟 C， 然后版本 B 跟 C 你已经准备好在另外一个档案，然后直接秀给他们看。就是你整个准备是很充分的，你会知道说你可能有哪些问题会被问。当然你一开始不会知道，因为一开始就是去被电这样，就是你就觉得说你只准备一版。然后后来才发现说，你口袋要有很多个东西，你可以在接收到不同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说，其实你已经有一些尝试了。那你现在提出来的是已经有很明确的原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我们这个东西应该叫做 design rationale 吧，就是你的设计原则。那可能是基于你的很多前面的一些刚讲的一些功课啦，一些理由，然后你才提出这个最所谓最 feasible 最可行的设计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在真的 lock down 你的，就是你的设计真的完 finalize 最完成之前，其实你会经历过很多的这种讨论或者是收敛的过程。对，好，
对，
大概是这样。
对，我来，我觉得就是真的，念华跟Simon讲的都超级重要。就是如果能做到的话，大概工程师应该工程师对口应该已经会蛮开心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想要提的是说，除了单方面的去跟他们讲说我们的设计是怎么样，我们设计的 rationale 就是原则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设计的原由是什么之外，还有一个更进一步。但同时也更累的方式就是做 design sprint 或者是做就是跟工程师一起 brainstorm 这件事，这也是可以做，就是在产品初期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怎么让 Zoom 可以跟让大家一起听音乐好了就好了，假设一个产品 feature 就这样出来了，那这样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想法，那工程师会有工程师的想法，设计师会有设计师的想法， PM 会有 PM 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如果设计师就立刻埋头去做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到后来你要推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其实在这种还未成型的专案的时候，有一个很棒的做法就是把大家全部都集结在一起，然后让大家把所有自己的 idea 都先丢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然后邀请一些在这个方面特别强的专业人士来演讲，来 share 说哦，这个产品它原本的历史是什么啊，或是有没有哪些限制啊，或是有哪些东西我们已经做了已经知道是失败了之类的，就是在那个沟通的过程中大家都会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最后我们去排优先顺序，大家都其实有一个认知共同共识说哦，这三四个点子是最棒的，而且是整个 team 一起提出来的，那这个时候设计师在讲说 OK 我知道，那我就把这四个 idea 拿回去真的把它 mark 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后续要再推相对会轻松蛮多的。
Simon 这边是
我快速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刚刚 Jasmine 讲那一招我蛮常用的，就是、把别人拖下水，就是也不拖下水啦，就是要把大家对当 partner， 就是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我们做的是同一个产品。因为其实对，就像 Jasmine 讲的，每个角色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优先级，或是他觉得重要的事情。那当有时候你觉得重要的事跟他觉得重要的事情是有冲突，或者说他对他并不觉得说。帮你做这些事情它有什么价值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就很难成功。对，那我觉得 workshop 的一个好处是，当然也要看人啊，但是 workshop 好处是大家都可以，那是一个开放安全的空间，大家都可以丢他的想法。所以今天如果 engineer 他提了很多想法，或是 PM 好了，那他真的有被 designer 拿去做成一个算是更精致的一个设计提案的话，那他们会觉得说哦，那其实我有贡献其中一部分，那是我的心血。
对对对，
那他本身就会更有那个所谓的动机或是动力去真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这就有点像比较偏向心理层面，其实我觉得
对
当设计师你很多时候是在玩一种心理游戏对对对，的确就是你怎么样去建立信任也好嘛，或者 是去理解别人他到底在意什么，然后我可不可以换个脑袋用他的立场去思考，然后提出一个觉得他觉得哎，我来做这个好像也蛮不错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是你不是强迫他，而是有点像邀请他是来，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很酷的东西。对，那这个当然做法上会有很多，对，但是我说整体上的原则就是这种感觉有点是比较偏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艘船上，而不是说大家是就是都是分开的。对啊，我觉得这个心态上还蛮重要的。
真的，我听过一句很棒的话，是我其中一个 mentor 讲的，他就讲说要让所有人，就不止工程师，就是希望就是你的利害关系人全部都变成你的 promoter 或是 advocate， 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应该就是你的拥护者。当你人不在某些会议的时候，他们会代表你去说这个设计超棒，这个设计我们一定要做，因为这个东西这个设计饱含了他们的心血的话，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可是如果说只是我们设计，我们要求他们去帮我们做保，他们其实是会相对不愿意的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建立那种我们都是一个 team， 我们全部一起，这个作品是我们一起的，所以我们要一起为他抱不平或什么的，对，就一起 promote 他，这件事情还蛮重要。
我觉得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就是让你的东西让大家更认同，然后并且会愿意帮他发声，其实也回馈到就是影响力的部分、到底怎么样担任一个 US 工作者会让大家认同你的工作内容，你在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他们也会愿意共同在这条床上为这个目标努力，是需要练习跟去发挥影响力的事情。那我这边也想要再补充，就是我们刚刚谈的是不管是在设计规划或执行的阶段，或是在后续你要去创造影响力，我觉得如果是作为研究员的话，那研究员其实也蛮很需要非常密切的跟设计师或是跟 PM 合作，然后去理解他们在不同的阶段，就比如说他们想要去怎么样在需求阶段要去怎么做更好的定义，或是设计阶段有怎么样的背景的使用者的需要，才能够做到发挥他们在设计的解决方案是达到更好的。那我觉得研究员可以做的也是多邀请大家共同参与，就我以前会觉得我自己埋头苦干把我这一块的研究赶快做好，我再输出给我的设计师，跟我合作的设计师或者是 PM， 他们就可以赶快把这些东西往下去定义正确的功能也好，或是去做设计发想。但往往我在最后一刻才提供他们最后这样的研究结果，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中间发生非常非常多就是使用者的回馈来来回回，或者到底有哪一些的过程，如果没有参与在其中的话，其实你只拿到最终的结果，你会流失掉很多的 context 脉络的部分。所以后来逐渐转化的部分就变成是包含在比如说研究访谈过程，我可以邀请设计师或 PM 进来，或者是做一些易用性测试的时候可以邀请他们。我觉得还有一个也蛮好的方式是所有的文件，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访谈的逐字稿出来之后，我要去截取里面的一些洞察，我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不是我一个人或是我跟几位研究员我们就将所有的洞察整理出来就好，我们在这中间就可以大量的去跟不同的角色做沟通，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捏出来，这样子的过程会让所有的参与者更认同这样的结果。对，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在团队中的影响力这样的角色。欸，有没有人想要先？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好大的问题，要从何讲起？
我可以先啦，我可以先。
好啊。
那我觉得影响力是分成两个层次啊，一个是身为设计 team， 你要如何在公司的工程 team 啊 PM 层次获得影响力？那这题我想就让 Simon 回答，因为 online 上面 Simon 有提一个类似的东西。那我比较想讲的是第二层次是设计师，我作为个人如何在设计 team 里面发挥影响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是工作的一个技巧。第一个是他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你工作额外做的事情，但反过来是假如你之后要跳槽的话，其实我觉得到底能不能贡献设计文化的建立，这个其实是算是一个大家会看你的资深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那这个做起来怎么样呢？我举个例子，像是大部分公司在新人 on board 的时候，其实资料是非常复杂，像可能像设计厅要扩张，我们要招更多设计师，可设计师来之后到底要干嘛？台湾的就是我自己经验是台湾的一般公共场域其实并不那么在意训练这件事情，知识交换跟训练。那你有办法可以开始建议出，至少人新人来的时候，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要看哪些文件，会最帮助他了解状况，这是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在之后呢，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团队学习的一个方式，不论是做 workshop 还是一起上课或一起读书，这都是可以做的事情。那这个文化建立其实到了之后职涯后期，假如你开始想要转往 manager， 就变成你的工作的所有的全部了。所以也许有一些人会用会比较用这个角度去看或去做自己的设计工作，也可以增加自己，不论是增加自己的团队内的影响力，然后一方面也是对于自己往后职涯的一个练习哦。
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力这个事情的确很抽象嘛，就是我相信对大家来讲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自己的体会是，其实我觉得影响力它跟一个东西很有关系，就是信任，就是你怎么样让别人更信任你。因为其实在你得到你的伙伴的信任之前，其实 那个你有时候在 做一些提案，或者你想要做一些事情请他们帮忙也好，或者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其实那个阻力是会很大的。对，就有时候你一个，就大家应该常会提到说，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很复杂的设计，然后工程师就说我太难了我不想做，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真的提的东西太复杂了，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你不够信任，他不觉得你提出的东西是什么 好的设计，然后或者他甚至没有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或者是也可能是你讲不清楚，所以他觉得说啊好复杂我不想做，而且这个东西耗我太多时间。对，所以我觉得那你没办法把事情推出去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下一步，就是影响力嘛。对，就是影响力是有点像是说你为什么会听一些比如说平常你可能在不管是社群或者说可能有些明星好了，他们讲一些东西很有影响力，是因为大家相信他嘛，就是他已经在这个大众的形象里面有一个地位在，所以大家会相信他讲的话。那这当然是透过他平常的很多小事情的累积而来的。那我觉得设计师也是一样，就你设计的很好并不代表你会有影响力，而是说你怎么样。因为刚好看到留言说人际关系沟通好复杂，但我想讲就是其实人际沟通跟关系是设计师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办法有一个设计师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产品。对，因为所有事情都是跟团队合作有关系嘛。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小小的地方开始赢得信任。就譬如说你今天如果只是一个junior 的 designer， 或者是你是 mid level， 那你可能更多的是去满足现有的一些需求。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欸，为什么我都想要做干大事，但是其实然后大家都不让我干大事，我都没办法去提一些我很想做的设计，都只能做一些很小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想法是OK， 但是其实可能前面往回推一点是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小事情全部做到，就是大家都没话讲，然后而且是甚至你做到有时候是超出他们的期待，就是有点像是说别人没有叫你做这件事，但是你就自己做了这件事情，而且大家是觉得说哇没想到你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对，其实我之前被我一个之前的主管影响蛮深的一句话就是 always go above and beyond， 就是你永远就是要超出别人的期待。然后就是这跟职涯也有关系，就是你怎么样往上走。因为其实大家对于 junior 或是对 junior 跟 senior 的定义就是 senior 他的影响力是更广的，就可能 junior 他可以把某一个 user flow take care 的很好，就是这个产品的某一条线 take care 很好，可是 senior 他会影响到更多层面，是团队影响到组织。对，可能再往上就是可能 lead 或是 director， 你可能是影响到整个公司，对决策面的东西。对啊，那就是影响力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当到那个职位，就是因为他们影响力够大，那他绝对不会是凭空出现的，他是你在很多的人际关系中建立很多信任，然后你真的了解到不同甚至部门团队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去让大家去很好的在一起工作。对，那是全部都是人。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算是心态层面上是比较重要的。那日常合作的话，我觉得是如果是我啦，我可能是会倾向先理解先听，然后再去思考说为什么他是这样想，如果今天有冲突出现的时候，然后才会去说那我现在是怎么想，那我们两个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甚至有时候是跨团队沟通嘛，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也不是别的团队想做的事情，你怎么样有一个词叫做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 你怎么样在不是他老板的这个基础下，你用一个算是同辈的这个角色去影响别人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对，那他会真的需要很多从小地方，就我说小地方就比如说你平常在回应他的态度，或者是你在提案的时候，你在提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说哎，那我现在想这些东西，那你们团队可能也想到这些东西，那我可能想到 ABC 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现在团队的架构，那我想要听听看你们的意见，你们会怎么想，就是一直有一个保持着一个弹性或是空间，让别人知道哎，你又把它放在心里，然后你做事情不会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我同时也顾虑到别人的利益。因为跟刚刚讲一样，就是都是同一艘船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公司下面，但是很容易大公司很容易会有互相盖自己的城堡的问题，这很常见。但是就是对，如果你要把事情做成的话，那你的确要把别人放在你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样那别人才会觉得说哦，你把我放在心上，那我可以把你放在心上，我们一起做出一些事情。对，所以这才是慢慢对对，类似对对，慢慢别人就越信任你，那你讲话他们就会听嘛，然后听多了之后你就可以说哎，我想要在干嘛，我想要在做什么，你要不要一起来，然后再越来越往上。那我觉得他影响力他就是从信任开始去做累积的。 这样，对，他不会突然就是因为你的 title 说你是 director， 大家要听你的，有可能下面都不喜欢你，然后都在后面讲你坏话，那这样你也不会有影响力，所以也不会因为你是 junior 你就没有影响力，因为你是 junior 你还是可以做到让别人觉得哇，原来你是 junior， 你可以想到这么多事情，
嗯，
对，所以跟你是什么 title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关系，只是但是不会是人家觉得你有没有影响力这件事情的关系。对对对对，
只是难易度的差别，不是没有。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
对
啊，合理。哦，这边我想要加一些东西，我觉得，嗯，就是真的都最后还是人际关系。不过，有两点，就是对关于影响力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不管怎样，就是要多做一点，然后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然后。就是让大家都觉得说，哦，我只要想到这种问题，我应该就要去找，我就应该要去找 Jasmine 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哦，我一想到说 to B 相关跟这个大客户，相关问题，因为他有，就是他可能我之前一直以来就一直有在做一些 notes taking 啊，或者我一直有在做一些额外的事，让大家觉得说我在主掌这一切，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一直就是有什么问题也都会来找我，有什么相关的想法也都会来找我，那这样这个时候我就会变得在这个方面变得很有影响力。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跟 Simon 刚才讲的是类似的，就是这是对这个人专业知识的一个信任吧，所以就会觉得说哦，我不管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职能，可能就会觉得说一想到这些就会想到那个人，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连接我觉得会 是会让你在组织里面会 shine， 会发光的，那这个东西也是要额外做。然后另外一个话，我觉得我之前想听过一个框架，就是就是你在一直上升官的路，一直越来越 senior 的路程上，就是会有一个金三角，那是它叫三个 P， 所以它就会是讲说product 就是产品，然后 people 是人，然后再是 process 是流程。那其实在最 junior 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只专注在 product，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 product design 这件事情只跟我们最有关。那 process 比如说这个团队应该 review process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你审一个稿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或是你们要不要有 design system， 或者你们有 design system 是谁维护的流程又长什么样子，这个东西可能在 junior 的时候不会注意，可是其实当你越来越 senior 越有影响力的时候，你建立一套好的 process 会让整个团队受益，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那另外一点也更重要，就是越上面也是的确，尤其当主管阶级，就是如果你想要走 manager 的话，这 people 这块也是超级重要，就是说你是怎么 manage people， 你是怎么跟人相处的，你 hire 人的流程是怎么样，你 hire 进来人长什么样子之类的。所以就是这金三角，我会觉得说每一个设计师都要从 product 那边慢慢的再扩展到另外两个 P 上面，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影响力一定是复利成长，所以对，还蛮推荐大家这样做。
那最后的话，我们其实大家都有准备一段话要送给今天来参与的观众，因为刚好要过年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应该很多观众是正在学习当中或者想要找工作都好，那我们就是自己有一些想法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送大家一句话这样。那谁要先？大家有？
我可以先，我很怕，
啊、
我很怕被人家抢走。
真的，好，你先。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一直保持现在有的好奇心，因为我觉得设计师真的很需要好奇心，就是不管到哪一个阶层都是，不管是对 user 的好奇心，对新的设计趋势的好奇心，还是对新的科技趋势的好奇心，还是这个产品怎样 play out 这件事情，对这些东西真的都要很有热情，然后很有求知的欲望，这个我觉得设计师才这个职业才会做得很开心。然后再来第二点的话，我是觉得说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现在在 share 说我们的经验或者什么的，因为 UX design 这个东西虽然说它很 就是大家好像已经讲这个讲很久了，但仍然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所以其实大家还是都有很多很新的发现，很新的看法，所以都希望大家在进入这个领域，成功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就有机会也要回馈社群，因为我觉得大家，我觉得设计 UX 设计会那么蓬勃，就是因为大家都很乐意分享，那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也是可以继续承袭下去那种感觉吧。
Nice， 我可以接着。那我觉得还是讲就是我的角度比较偏直牙啦，就是有人讲法是说，就是目前这个时代的版本解答是当工程师，好，当工程师你一路就可以非常顺遂。但假如你自己就是觉得说，我自己是想要对于体验，对于人更加关注的话，那设计师是其实是最接近这个版本解答的一个替代选项。我们是在数位产业里面，然后我们跟工程师紧密协作，在数位产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整个产品的三大支柱，体验、工程师跟设计师，所以我们在这个产业反也有比起其他产业更多设计师来讲有更多的尊重跟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来讲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在场应该所有人都会很赞同，就是觉得很幸运自己是当初选择走这条路线。我可不是讲，就是工作还是会有它的挑战，还是有它的难处。但真的讲，我觉得我们都在比起其他的路线上，都是一个相对更加顺畅、快乐、有选择权的状况。这是我觉得极其幸运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假如你现在觉得在路上很困难，一定很困难。我觉得在每个职涯转职、求职最难都是拿到门票那个状况。拿门票真的也没有捷径，也没有任何的直接的解答，但只要拿到门票，我相信这边的门，这边的世界有很大的地方可以让你好好探索跟享受。
好啊，我觉得我可以接着念华再讲。确实就是在不管是转职或是进入行业这段路是很辛苦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深切感受到，原因是因为我从台湾现在到美国，然后也要在美国的这个产业业界重新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所以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工作其实会压力非常大，然后同时也会有时候会蛮怀疑自己的能力到底能够输出到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够被看到。那我觉得能够可以做的是一则就是要找到让自己持续往前进的动力，不管是设定可以触及的目标，或是是有办法让自己在一定的领域那边看到自己的成长进步，给予自己正向反馈。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也不用忘记是可以向外去找援手的，去找 mentor 或是很多的平台，其实都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你，不管是履历的review 你的履历啊，你的作品集，练习各种面试，是我觉得 UX 界是还蛮温暖的一个社群，很多人愿意去投注在这个社群当中去扶持后辈往前走，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多去利用这样的资源，然后之后你成功也上岸之后也不忘回馈社群，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
好，那最后就由我来说几句，我其实很短啦，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会鼓励大家可以多尝试，像如果可能有些人认识我就知道我可能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有些东西其实蛮多都已经失败，但那些东西并不会说变成我的一个污点还是什么，我反而觉得那是我的养分，就是因为我试很多东西，所以我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我不喜欢什么。对，那我觉得职涯长期的职涯也是一样，然后应该是说你可以去多尝试，多去探索，那给自己的一些期限去试，说如果今天这东西我真的很努力了一两个月我真的不喜欢，那我就赶快换个方向。那其实很多我觉得 UX 很广嘛，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做设计，我们在做一些做的是体验，给人的体验或是产品，那你会需要去涉猎的知识范围其实还蛮广的。那我觉得可能比较长期来看反而是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因为像我自己在职场里面看到设计师真的好多种，就即便他今天设计职称的 title 都是 UX 设计师，可是有人是譬如说他很懂技术的 UX 设计师，或是他很懂行销的设计师，或是说他是某一个垂直领域很懂，他很懂电商的设计师，所以其实设计师 就好多种，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其他排列组合嘛，可能研究员也有很懂内容的研究员，我随便讲，但是有很多种类型的排列组合。那你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定位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到一个公司，当然它不一定好找啦，你可以找到一个公司，它可以去匹配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像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职称，譬如说叫 UX Engineer， 就是那种他可能以前在以前的时代可能根本没有这种角色嘛，因为可能有人就说我就是喜欢设计也喜欢技术啊，可是市场上就没有一个角色让我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情，但现在就出现了，所以你很难说以后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是让这种具备两种或三种以上的技能的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发挥。那我觉得就找出自己的一条路其实是蛮重要的，这样。对，那这个东西不会有人可以告诉你答案，而是说你自己真的去试了之后，你体会过之后，你可能自己有办法去做一个总结，这样子。嗯，好，那我既然讲到这边，那最后的话我们要来，因为今天时间真的差不多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可是最后有个小小的帮忙想要请大家协助一下，就是我来分享一下画面哦。诶，看得到我画面吗？可以吗？
可以，看得到。
有，
可以。好，就这边有一个活动的问卷调查，对，就是简单扫一下 QR code， 因为没有什么题目，就是大家可以帮忙填写一下这个问卷调查，因为其实以后可能也会再办更多的活动，因为我们这次收到超多的问题啊，或是一些主题的灵感，其实我们就只能挑几个真的比较多人好奇的，可是这边还有很多想要聊的东西，所以之后一定还会有类似的活动，所以再麻烦大家可以帮我们填一下这个问卷的调查，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你觉得这场活动怎么样？不只是内容，可能流程上啊，或者说任何的建议，然后我们都可以再回去讨论一下，甚至可能下次再给大家更不一样的一些交流，这样子。好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动差不多可以到此告一段落，然后再次非常非常感
谢
大
家，
谢
谢
大
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那我们就结束直播咯，
拜拜，
拜拜，
拜拜。